在基督里，我们要事事舍，
天天悲，
时时跟，
紧紧随。
丁真儿、
王木星，
空中的门训，
馒头的对话，
邀请您和我们一起
做真门徒。
Jesus said, come follow me. Mark 1, verse 17. With my heart and what I say, I will follow Jesus every day.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我是真儿。
今天呢是2024年的最后一天哈，真的是跟2024一一惜别。当然我相信2024对于我和真儿姐而言是重要的一年，因为我们真的是经历了一个艰难痛苦但是同样又甘甜的过程。
我们经历了出埃及地的过程是吗？
说回头让我去再想一想这个搬家的过程，我的妈呀，就再来一遍脱层皮我就崩溃了。但不得不说哈，这是因为经历了这一遭，所以呢有一天如果神跟我说起来去到另一个地方呢，我就不会再像第一次那么的恐惧那么的挣扎和那么的痛苦，因为我知道我的神是信实的，他应允的东西都会成就。
是，
所以在2024年的年末，我们也希望大家呢可以真正的回头去数算一下神的信实，
是
神在你身上所施行的美妙的神迹哈。很多人都认为说神迹呢一定就是那种超自然的，是人没有办法通过科学知识来解释的，其实并不其然哈。所以在2024年的最后一天，我们在成长大不同就要开启一个全新的系列，就是耶稣的神迹。圣经当中记载了耶稣所施行的太多的神迹，那我们通常看到的是瞎子看见了，瘸子站起来了，哑巴说话了，乌鬼被赶出了，但是这些神迹背后其实有主耶稣特别的这含义和特别的心意。为什么是这些人？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神迹？为什么发生在这个地点？为什么发生在这个时间？其实我们很多人只看到了神迹的结果，却没有看明神在施行神迹当中的心意。所以在2024年的年末的最后一天，我们开启这样一个全新的主题，愿2025年的开年，我们都可以伴随着主基督耶稣的神迹哈，因为信的人必有神迹伴随我们。
Amen.
我们去明白他的心意，我们也同样在他的神迹当中去揣摩神的心意，并在2025年遵行他的心意。
Amen.
约翰福音12章18节当中说，众人因听见耶稣行了这神迹，就去迎接他。多少人是因为神迹而迎接了神，却不是因为神自己来迎接神。
所以今天我们要开启这个新的话题和系列的时候呢，我相信对我们每一个信徒来说，在2024到2025交接的岁末年终的时候是再合适不过了。因为我们要重新去思想，到底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是为了什么。每一个跟随耶稣的人，起初跟随耶稣的时候都有各自的原因，那我们也从来不去批评这些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有需要才来到耶稣的面前。但是问题就是我们一直没有转移我们的焦点，我们的心一直是在那些我们所需要的事情上面，却没有转移到后来成就了这些事情，挽回了我们灵魂的这位救主的身上。所以耶稣呢，在地上他施行过太多的神迹，医治病人，赶除污鬼，使瞎眼的得看见，使瘸子行走，五饼二鱼喂饱5000人，叫死人复活等等哈，我们可以念得出来的，可以看得到的，在圣经里面的神迹真的是多而又多。但是耶稣行这些神迹从来不是为了吸引我们，为了让我们相信有神迹这回事。耶稣在每施行一个神迹的时候，首要的目标都是证实他是神的儿子，他就是弥赛亚。所以每一次的神迹，这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让我们看到的一个宣告。因为神迹是属于神的，如果这个能力不赋予人，或者是他没有去把它展现，人是没有办法去突破人与神之间的限制的。所以我们说的神迹就是神做的事，耶稣的神迹呢，每一个都在宣告他弥赛亚的身份，他是应验了旧约的预言。耶稣后来进入圣殿以后，就引用了以赛亚书35章，说那时瞎子的眼必睁开，聋子的耳必开通，瘸子必跳跃向路，哑巴的舌头必然歌唱。所以耶稣他来到世上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在印证旧约的预言，就是弥赛亚来了，他就是应许的救主， 他不单单是来到这个世上来挽回我们，他是拥有一切神的能力，他与神同等，所以他的到来呢，就宣告了天国已经降临了，我们要回到上帝的面前。所以所有的这些事情呢，只是为了让我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这是首要的目标，而不是说啊，今天他行个神迹，就好像给我们中了个彩票，哇，让我们的人生又进入了一个丰富的、充充满满的、有求必应的生活方式。这绝对不是他的目标。哪怕他怜悯我们，让我们病得到医治，但疾病得到医治并不是目标，而是要让我们去敬拜这一位生命的主和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这才是最终的目标。但是问题的症结就在于，我们每个人都是只盯着神迹，只盯着他有没有回应我们的祷告，然后回应祷告之后呢，就像那十个麻风病人，十个都得医治了，结果只有一个回到神的面前。为啥？因为那九个得到了他们想要得到的，而耶稣是他们不想得到的。
主基督耶稣呢曾经说过，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看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大家如果仔细去看圣经的话，在马太福音的12章39节和马太福音的16章4节同时两次记录了神的这个话。以前呢，穆欣没有意识到说神为什么每一次在面对法利赛人和文士求神迹的时候要重复说这句话，你们不要求神迹了，不会给你们神迹看。可是主耶稣又明明在他传道的这3年当中不断在施行神迹，而且有的时候为了一些特定的人，他要走很远的路到另外的一个城市施行一个神迹。我以前没有意识到法利赛人和文士所说的神迹和主所说的神迹其实根本就是两回事。因为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所求的神迹呢，就是比如说超自然的一些现象，天开了，海分开了，他们希望的是这样的神迹，或者说主耶稣就像一个君王一样带着千军万马的天使来，然后把他们的仇敌全部都打败了。不是，主耶稣所说的神迹却是真正的一个医治、改变、更新，甚至是摧毁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世人的神迹和神的神迹理解的神迹的含义是完全不同。但对于我们基督徒而言，我们又必须明白，我们眼中的神迹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会限制我们对神的认识，而我们只有按照神的心意去理解什么是神迹，我们就能够真正的看明神在我们身上所施行是一个多么重要的一个神迹。因为我们本身得救就是一个神迹，我们能认识主就是一个神迹。穆欣在这一点上面本身就有发言权啊，因为在我以前生存的环境当中，我没有听过福音，我不知道主基督耶稣，我的心中这就是一个洋人的宗教，会认为说这就是一种迷信，只有老弱病残才会去信他。可是今天当我真正认识我的主的时候，我发现说，哇，神在我的身上施行了一个多么大的神迹，因为他让一个完全没有听过福音的人却听到了福音，不仅听到了福音还愿意相信福音，这就是一个神迹。
是的，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来到神的面前是神迹，我们每一个人活着也是神迹。
Amen。
因为不是所有的人每一天都可以在清早的时候坦然的安静的睁开眼睛开始全新的一天，很多人可能在睡梦当中就走了，很多人可能在睡梦当中就瘫了，很多人可能在睡梦当中就瞎了。所有的事情不是那么的简单的理所当然的发生，这就是神迹。
是，刚刚在分享的过程当中不断的提醒大家知道这个神迹背后的目的是什么，因为目标不一样呢，就会导致我们对神迹的理解、对神迹的要求和经历神迹的时候的那个态度不一样。在耶稣行神迹的时候，他的目标总是荣耀神的，不是为了要让自己看，你看我多有能。如果他要为了彰显自己，你看我就是上帝的儿子的话，最大的神迹就是他在十字架上，很多人都说，你下来呀，你下来呀，证实你自己是神的儿子。他可不可以？他当然可以。但是这一刻他让人看到他的所有的一切的作为背后只有一个动机，就是荣耀神而不是荣耀他自己。所以耶稣行的神迹的主要目的是彰显神的荣耀，是让人看见神的伟大能力，并且可以归荣耀给神，而不是说这一刻证实你看耶稣真的是好有力量啊，哇，我们要特别的畏惧他。每一个神的仆人都要有这一个概念，人类的历史长河里面有许多的人追求神迹的能力却不去荣耀神，所以最后就变成了神棍。耶稣也说，你们啊，奉我的名赶鬼，奉我的名医治，但是对不起，我不认识你们。 因为你们根本不是在荣耀神，你们是在向那些拜偶像的人寻求那些稀奇的能力去荣耀自己而已。教会历史当中有一段时间极端的灵恩主义的兴盛的时候，大家都求什么医治的能力、赶鬼的能力、各种各样圣灵充满的能力，那个时候荣耀的并不是上帝而是自己，导致了整个运动的混乱，带出了许多教会的分裂，很多的人被绊倒，教会受到了很大的伤害和破坏。所以今天我们要再次的提醒弟兄姐妹们，就是当我们寻求神迹的时候，你的目标是什么？是荣耀神呢？还是要满足自己的欲望？是真正的让他人可以归荣耀给神呢？还是要让人对你俯首称臣，让别人去跟随你，而不是跟随耶稣？
前一段时间我们也收到了一个姐妹的来信哈，她说呢，在美国大选期间呢，有一位牧师预言了美国大选的结果，而且预言准了。那同时呢，这个牧师也发出了一些其他的预言，比如说灾难的预言呐、等等。他就问我们怎么看这件事情，我就告诉他说，我说不要因为他是一个牧师，你就认为他的预言代表了神。主基督耶稣早的时候，有很多的假教师、假先知会兴起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其次就是的的确确神赋予了有预言这样的恩赐，但是这个恩赐是用来服侍神、服是教会敬拜主的。如果这个恩赐是为了制造恐慌，是为了让人在这个里面没有平安、胆战心惊，这就不叫预言。看这个牧师的这些所谓的预言，你会发现他没有超出圣经嘛？因为所谓的战争、所谓的自然的灾害，主耶稣早在几千年前就已经预言过了，这没有超出圣经。同时关于大选的结果的预言，其实大家如果从整个的这个事态的发展当中，每一个人都很清楚。
我们也可以预言，
对，我们也可以预言哈。因为什么？就是两个人往那儿一站，一个说话和另外一个人说话的思维模式，你就能够判断说谁应该会成为一个总统，这不需要预言。所以其实所有的那些打着名号说我有预言的功能、我有先知的功能这样的人，他们都不可能超越神本身的话语。我们为什么不自己到神的话语、到圣经里面去找答案呢？为什么我们要听别人呢？仔细的去想一想，历世历代的真正的先知是代表神来宣告神接下来的旨意和审判的。没有一个先知是用自己的方式告诉别人说，哎，你们要小心哦，自然灾害马上要来，地震要来了。因为先知的功能不是这个，先知的功能是代表神来说话。所以今天如果有人说我有先知的功能，那你就跟他说我也有。
当然，因为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圣灵自己向每一个神的儿女去启示他的旨意，而且也透过圣经的话语清楚明白的让我们知道神的心意。所以我们并不需要有第三方的人借着他的口来告诉我神对我的心意是什么，我完全可以随时坦然无惧的借着祷告来到神的施恩座前。这是我们一定要突破有一些信徒对自己的生命不自信的状态的解读，就觉得哎呀，他会不会比我更厉害，他的祷告会不会比我更蒙垂听。当然会有的，我们说了有些人是随时举起他们祷告的手、圣洁的手去祷告，神当然悦纳垂听。但是如果我们已经意识到说啊，我的祷告可能神不容易垂听，那是因为有罪拦阻啊，那是因为我们有很多东西没有来到神的面前，那你就好好的悔改归向神呢，而不是说我继续这样生活，然后我借着另外一个比我更属灵的人告诉我当怎么做。其实我们身边有太多弟兄姐妹会提醒我们，牧者提醒我们，你要读经，你要祷告，你要悔改。神也借着馒头的对话对很多很多的听众说话，但是这并不表示你非得借着馒头的对话才能够认识神。所以我们鼓励大家，你去经历耶稣的神迹在你的生命里面。就像木星妹妹一开始说的，最大的神迹就是心的转变，整个心灵的状态完全的翻转归向神，这就是最大的神迹。我们期望2025年每一个弟兄姐妹都经历这个心灵的翻转和颠覆，让我们都能够朝向基督不断的去跟随和奔跑。
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2025年的第一天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